好，这个缺念哈，缺念者为迷惑根门啊，迷惑诸根门法，不听不受，不善了之，所以他连守护都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守护要领他不成就，所以像我们来讲，有没有在守护啊？所以我常讲的就是，我们看是。其实念佛法门的人有啊，他只是不是正对，但他有利用一个方法让心源于正念嘛，在这一种方法，所以他有一个其实也是一种对治的方法。但我们平常除了这样的话，自己怎么去守护这种技巧，应该要多学嘛，这个在我们其他部分都有关于这个也都有谈了。列念者位于彼法虽听虽受虽善了之而不常作，又是这个问题。好，非委息作，好，委息作哈，非委息作就是他不是在一切境，就是有时候做，但做的时候我们就说不常做，但也不普遍做啊。常做是出现，普遍做是面对任何境都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像禅宗不是这样吗？它其实在你的起心动念处啊，这个是佛法的根源呢，很基本的，一定要从这边下手。好，那若修若习若多修习，好，这个方法，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从很多地方来问一个人，他本身在平常动作当中，那随功夫不同也有差异。那问题，如果你平常都没有面对境的用功要领，我不认为你会修，你是一个善修习者，你是一个很熟悉很会用功的人，我不认为。你不能说我有定很多功课，你再怎么定都不可能超过你动作当中的，所以你非常精进。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有坐中修，也有动中修。你看智者大师是不是这一点他都留意到。我们现在如果纯粹理论来看，我们觉得他是一个那个，但如果你从修行上，你看智者大师就坐中修，坐中立言对境，那动中立言对境，他早就关怀到平常，所以他把这个方法拿到现实当中融进来嘛，就把它生活规范当中，你看他已经关怀到这一点，只是我们现在的语言表达会觉得它好像是理论，可是对当时来讲就是一种对现实修行的关怀。那我们如果会加以描述的话，加以说明的话，其实它就是告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坐坐言语当中六位仪啊都是该做的。所以呢，彼法虽听虽受虽善了之，但不常做，不常做的确也不熟，它不容易长期现行作用。在思念者为虽修习亦多修习，然或有时不正了之而有所行，也常用功这个不就是这个是修行现时态的你虽修习亦多修，但还是会有时候不正了之，还是会失去正念。好，我们是虽修习亦多修习，或有时正了之。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大部分不了之啦，就是偶尔初一十五有个了之一下，这样大部分是不了之的。大部分就是做凡夫，不是吗？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眼耳鼻舌身意都用得非常熟，是吧？我讲你弄不顿呆，你不感觉？像我们现在一生活下去，你注意看哦，你的生活是不是面对你的境，你从来没有保留绝招，很少哦。我们都是很粗的好跟坏会绝招，但我们很少在守根律语，很少受用到很细，是不是？我们大概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说啊，这个不应该做。其实当你察觉的时候，那个不该做，而且当你察觉这个东西都是已经什么？你察觉得到的都是比较粗的咯，就是一般大过失的，小过失你察觉不到，因为平常不守护，比较少，特意想的时候才会。所以也就是说，你 看到哪些东西自然会起正念啊，这个表示你的程度就是这个地方了啊。所以你大概细的没熟，粗的你感觉到，所以这个是已经成习性了，成为你修行的一个比较稳固的依靠了，你的程度在这个。但你会发觉到这个地方你才警觉，也就是说会得到身体有哪些疾病，你才知道要去看医生。有的人是不要到身体出毛病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事先健康检查他已经知道了，那这样大家就有更多的时间去防护。那我们都是等到很后面的时候才出来，好，也就是说你能警觉的也是这样。那有我们常细微的观察它越来越熟，包括我们对中观见的一个理解也是越来越熟，你就会看到你自己本身在哪个地方，其实即便你已经很熟的在论证，其实都有思维上的盲点，都有思维上盲点。就是说你以为你是符合道理，就是我常举例的，你在某个基础上毫无挂碍，但没想到在这个毫无挂碍，谁支撑你没挂碍，是因为另外一个执着。这个细微的执着让你敢于去放下啊，其实你的放下轻不轻轻，因为它是以这个执着当支撑的。就像灯为什么吊着不下来，好像我那个钟，你想它就靠那两条链子，其实就一条了，它说一下来哇，这个一个人就在里面闭关了，我们下面好，你就靠那个，你看这么大就靠那一条，但因为有那一条所以它就不会掉下来啊。其实那一条的就是你看是很细嘛，对不对，钟很大，那钟很大可是靠的这种细细的链子就绑住了好，可是这个细细链子却是很坚固的执着，所以很坚固的执着它竟然看似以钟不成比例，但却能把钟支撑起来吊起来。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常观察，你才能看到说你背后所隐藏，平常在正知的时候你能保持，像我们现在如果平常没有守护，就粗的都没守护，细的你不容易察觉，细的你不容易察觉。乱念者为急于彼非杂染中生杂染想，杂染中生非杂染想，这个连见都没有，就是这不是都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就是他不容易清楚这个法的，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因为你如果说非杂染中生杂染想，那这个就是像比如说所当应当做的，却你把它当作杂染想遮止掉，结果就造成很多的事情很难顺利推动，很难作为。但有些东西杂染中生非杂染想，结果一直在染污却不知道啊。也就是说就像戒法里面讲的，这个东西是开许的啊，比如说戒法核心主精神这样，但在某些状况是开出条件是可以许的，这时候因为这样的开有它的意义，它为什么开，一定是成就道业的，一定是要帮助修道人成就道业的。所以当开的时候你没有开，你一遮掉它，变成这个道业的助道因缘就盖住了。所以如果你说彼非杂染生杂染想，其实就会障碍啊。好，那杂染生非杂染想也会染污啊，继续好，继续造作都不自觉啊。云何以事相了之，不如理作矣？一是烦恼生因，二与杂染生相应，杂染生相应啊。三毁坏修持，四起错乱犯啊。我们讲说以事相了之，不如理作矣。好，这就是你看，这就是诊断要领啊。你吃有没有用？吃的对吧？我现在都不痛了。啊，还是有没有感应？因为你刚吃这个类固醇啊，当然可以啊，消炎啊。可是问题是，后续问题它是烦恼生因。本来吃这个药是要治病，结果这个药吃久的话，那造更大的病。 也就是说，你以为从短暂来讲，它在想，如果你当然类固醇也不是完全坏了哈、哦，但你长期用才出问题嘛。那因为你不知道它有这个因，你就以为从某个功能上来讲，认为它是好，但没想到它是顺应烦恼的，顺应杂染的，顺应杂染。所以就有时候变成不是就眼前某一个狭隘面去论它对不对。如不如理，你没办法，你这样看有时候太偏颇了，啊、哦，就像说我们现在有些好事要不要去做？你如果单独看，我比如我们现在路上看到路障要不要去扫？这可以，但也不能一直扫啊，不然我整天就在扫菩提而已啊，对，就一直扫下去，那怎么这没完没了？到底我是负责扫地的还是什么？但你如果刚才讲，地上脏要不要扫地？这样你这样问，我们大概也没人会讲不好嘛。那问题是，这个因缘往更别的地方去看的时候，哎，意义就不同了。那它的意义在哪里？怎么去判断它对错？因为它有此生彼生的原理。站在这个角度，这是合理。可是当这个角度开始伸出另外一个角视野的时候，它就变错了。是不是？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抉择东西的时候，从世间法它是善，但如果是从障碍解脱的时候，这个善可能会是什么？变成恶了，变成恶了。好，烦恼生因者，为如有一执取一相，执取谁好？由此因缘，于是处所恶不善法，随心留意。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啊，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讲过，我在你房间里面装那个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线啊，这个啊，就是看看好几台那个什么哈、啊，有线电视，有线电视。好，你装的时候，第一个它是不是就安稳了？安稳了。可是它生烦恼啊，因为它会执取一项。执取谁好，他越来越那个。包括我们现在如果初学刚出家的进入道场，房间要不要有网络？其实当然不适合初学，好，所以连碰都不让他碰，甚至以后谁碰也看状况，这个都是要调整的。因为他很容易，你明明知道他在他的心智上，他容易取向取随心好。那久以后，他这个你增长他染污啊，啊，你应该讲说，我现在门啊、哦、门禁，我们里面很清净啊、哦，平常不能外出，但我可以让他们上网，然后跟外出更厉害啊。他是没外出，可是早就出去了、啊。你守那个一守这一端，不守那一端。没用啊，好，他又有一事处所恶不善法，随心留意，随心留意。所以在我们道场里面，像这种啊，都事先讲好，也不用定死，也必须要让每个人有机会去磨练，去苦恼也可以，但原则要出来。当他太过的时候，其实、太过的时候就要防掉，观念上让大家知道。但有些东西。你要不要守到说我完全给你一个无菌室，我告诉你这个人也不会成长。你要让他有一点苦恼，有着磨练经验，然后自己去觉悟了，原则给他，然后让他自己成长。你要把他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全部都防掉，你也不可能防，因为很多事情是不定法。就像我们现在电脑是不是完全防掉，有时候有困难的、啊。现在防掉有时候很不能生活的。你下次我不是讲说以前那时候我在日本，我去他那个他的柜员机啊，他柜员机也可以领钱可以存钱哦，我们这里才领钱对不对？他那边也存，那我们就在那排队哦，大家因为他很他银行外面有很多台啊，大家都排在那里，这样比较快啊。那个银行里面的柜台小姐看到我在排队，就想哎，你需要我服务吗？那看我大概憨憨不会的样子啊，就看这个老人啊， 外国人才出来服务啦、啊。所以以后如果你就憨憨的跑到那个市公所、镇公所，哎，这个怎么说？他想，师傅，你们家没有网络吗？你弄一弄就好，你为什么跑来这里？恐怕以后就会出这种问题。就是说你来啊，浪费时间开车干什么？其实你家按一按，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你何必来？以后都是这样嘛，他的步伐这样，你能不学吗？你不学也麻烦呢，你学了也麻烦呢，现在都很麻烦呢，赶快往生啊！因为真的很麻烦呢，这个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就是这样啊。像你现在，你看我们也是摩登和尚啊，那我最近开始要视讯啊，因为不视讯也不行啊，不视讯我就要亲自到。我事情我就都不用到，那亲自到。现在如果以前路很远啊、哦，你们如果屏东要请我上课，当然是三四个月后，因为要骑马过去啊。你要让我有机会啊，不然我这样、你不能今天跟我约，我早上开个两三小时车到啊，对不对？智者大师也没那么厉害啊，啊，因为我们现在方便，所以变成课程很多啊，是不是？我们现在一集合，大家很快，而且人很多，人来很多，我一下就到。你看车都来了，在很多丛林，你也讲说开讲一个课要准备多久？因为而且这一店到那一店很远嘛，所以大概就是集合一下，大家爬楼梯，噔噔噔噔到那里已经很喘，休息一下再讲五十分钟，大概四十几分钟就很多了。因为但还要解散，噔噔噔噔噔再下来很长啊。现在不用啊，开车啾啾啾啾，所以。工具越方便，时间越紧迫，是不是？以前智者大师人家写个信，这一封来我回好久了，一个月，所以我在回他第二封的时候，我有一个月可以休息了。现在不是啊，没有下去带回你就要收了的。你现在就天天守在没有，我要不，因为我比较少啊，所以很多事情延误，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请法师最近经上去。要常上去收信，免得时间耽误。以前修神通就修一半跑去偷懒，现在变成电脑通。天耳通没修到，修到手机通。因为有天耳通一下就知道，现在它叮叮很吵，对不对？啊，也以前修神足通也没修成，变成汽车通。汽车通开得很累呢，神足通不会啊，啊，不过也算通了啦，对不对？那么远一下就通，对不对？过去一定是有修一点，只是大概不知道怎么修，我不知道修成这个样子，都是半吊子半吊子的，哎，有它的阴，有它的好，也有它的坏，没办法，哎，好，那我们刚才讲这个烦恼声音呐、啊，哈，就是说他怎么样在这个。这里面特别强调留随心留意，随心留意这个环境当中有没有这个随心留意，而且它是烦恼声音啊。那所以说一开始这个守护如果没有的话，它其实就是不如理作意哦，不如理作意哈、啊，这就是一个开始的。再管以杂染声相应者为即以彼善恶嘛，彼恶不善法具现前行了。就是说你在作意的时候带着烦恼，你说有时候我们不是心经常善恶混杂嘛？啊，我们之前不知道有没有提过，就是我们做很多善事，怎么业报还会现前？你知道为什么做很多善事？这个人做善事怎么业报还现前？你觉得公不公平？很公平啊，怎么不公平？你做善事又不是纯善。你在做善事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妄想心在隐藏在里面，烦恼还在啊，你是人天善嘛，你的人天善并没有遮挡你的其他恶法作用啊，有的可以遮，有的不能遮，所以当你在行善的时候，这个善法所隐藏的烦恼还在滋润你的业报啊。如果做善事的时候业报你善事那一点是有感应，那你恶法那边你也没给他停止养分呢、欸，当然该报的还是报啊，公平的很。所以你以为你的善很大，没有，你的善只是那一部分善还是相对的，你的恶还继续滋长， 你没有遮断这个业力的产生的这一个作用力，你没有停掉，所以它还是报啊。那我就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做思维的时候，当然以烦恼相应，这个比较明显，有些是啊善恶混杂，对吧？这里面啊，以彼恶不善法具现前行，就是可以是善，却背后却有烦恼也现行。这其实就是你的见跟抉择思维不清净，所以你没办法将恶法完全遮得干净。好，对吧？毁坏修持者未入有一，以因修持而不修持，又即以彼恶不善法现在前时而无修持。这个修不修持，你看啊，我们现在如果单独来论修持心的升起应该怎么样，我们讲惭愧两个心所嘛，对不对？那惭愧两个心所，我想你的无惭无愧，你去跟你家那只狗讲你的无惭无愧，你要听不懂，我怎么去惭愧呢？我这他听也听不懂，他没得比较啊。好，所以这个惭愧心羞耻心的养成是不是也要有条件？哇，现在也难。你知道像我们现在在台面上的人讲那个话厚颜无耻的话，其实是有另外一个罪过。什么罪过？让社会的羞耻心降低。在上位的人造恶硬凹，乃至这个人造恶，某些人为了某些政治企图，硬把这个恶讲成好的，或是把这个大恶讲成没什么，这都是在赢一个在上面的变成众生无惭无愧无羞耻。你知道这个无羞耻代表什么？风气就要坏了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如你，所以他后来要衍生的很多的烦恼都是从这里出来，因为有惭愧心可以去抉择，因为他有价值判断。所以第一个惭愧心的羞耻心是从价值观出来的，社会价值观一旦扭曲，是非观念没有，羞耻心没有，那恶行就从这里起来。是，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问题源头在哪里，整个社会的那个问题价值观出问题以后，羞耻心没有，恶法当然出来。他造恶没感觉呢，现在有人造恶没感觉，因为啊，这个人的烦恼重，又这恶福报也不够，处在无惭无愧的环境太久了，所以他也无惭无愧，也无惭无愧。现在有些地方我们当然有时候好像讲得太严重，不是，其实是因为我们都处在比较好的地方，尤其如果我们出家人，因为一路上环境都比较单纯，假设上这个 道场又很规矩的话，碰到世界偶尔听啊，还感觉不到外面很染污啊。那我们学佛弟子也大部分都是善的，所以也没有，也听啊，电视看啊，没碰到。你要看现在很多那种很多很恶的，从小学开始就很难教了，现在连小学五六年级都已经像大人这样思想，跟我们以前啊，我现在最近有碰到一群小孩子，哦，不容易，不过还算不错。这些啊，我另外有一些我们那个居士啊，他是从事教务训导，他说现在有时候在跟学生讲话好像在跟一群动物，他讲成这么严重了，他就好像跟动物在讲话，你无法用你以前的标准。当然其实这里面也关系到我们的技巧，但为什么这样？第一个，因为他现在很多家庭出问题，隔代教养，那这个也不一定每个都是这样。好，那还有就是新生一代的价值观，隔代教养，单亲家庭，那有的也不错，但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在很多教育里面出问题的，加上整个环境，电脑，学生现在小孩子都在学电脑，你也防不到，那电视，所以现在有些小孩子那种讲话，这有什么不行？哎呦，这个怎么会想出这种念头来？好，那一天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才小学四年级，带着一包烟，我们现在能不能打？打了人就到警察局去了，打。 当然这个孩子只是因为他容易被否定了，所以他很多行为有点偏差，但本质不坏。他问题是他的家人没有特别去管这个啊，甚至他的祖父啊，因为经常请他去跳党机童啊，当机童，所以到学校也都是那一副这样，哦，就像小流氓啊。其实本质不坏哦，你跟他好好鼓励哦，诶，他可以听。那问题是家人本身就出问题了。诶，这个他以后他发觉就是说故意做给你看。那刚开始因为你跟他启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还有很多很怪的观念，但你好好引导，其实他也知道多少有点社会观念。可是如果长期再下去，他大概这个社会观念就没了。再长大他等于是社会边缘人。就这样了。所以我们整个环境这个修持是跟正如理思维有关哈。如果我们的很多思维啊，他对这个修持啊，他会有毁坏作用啊。但起错乱犯者，未及因彼无修持故，或犯所犯罪，或失舍所学，就是这个。然后由这个衍生这个问题。因无彼无羞耻啊，所以他对所犯的时候他不会想舍，他愿意舍什么？他要舍他所学的善法。我那出这种问题了，惭愧心没的时候到最后就越来越出现这种问题了。我们看护士于是知量勤修行者断除八处，乃名具足于时之量。何者为八？一，单着饮食；二，单着自身；三，命根坏灭；四，积劣无身重；六，非无病；七，命不清净；八，多淫事业。好，这相关的都连在一块的。好，单着饮食一直着重饮食，再还有单一个饮食，那其实跟单着自身有关嘛？因为一般来讲，单着自身饮身饮食。那命根坏灭，当然就是这个饮食以后啊，它不适当的饮食，它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造成伤害。那造成伤害就命根坏灭啊。再过来就是积劣，有的人是吃很少，那吃很少当然也不如法啊，那造成有的人所以吃很少其实。就是类似修苦行这样啊，外道苦行啊，那这个当然不能维持他的色身需要，那这个也是不当饮食的。身重啊，那身重就容易懈怠，那身重就不堪修业啊，因为他的身体沉重。所以当你的欲多的时候，攀缘于这些啊，你的那个善法业啊就越来越什么，越离开。那有病，再过来命不清净，为什么？为了饮食，所以你用不同不当的手段追逐你的生命的维持跟饮食这些，还有为了饮食，你要多饮事业啊。这个问题又是另外一个耽搁修行的一个问题嘛啊。他必须要经营，因为他需要他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随便煮个菜，那这样很简单。你要做些秋罗菜，所谓秋罗菜，那个是就用特别很细腻的料理，那这个时间就要很久了啊。多饮事业，对不对啊？好，护持常勤修习觉悟已觉者，断除八处啊。那我们修习饮食知觉量的话，就会断除这些问题。那修持悟已觉的时候，会有怎样断除八处？乃得名为常勤修习。觉悟已觉正行具足，何等为八？一，有威仪其身疲弊啊！啊，你因为有威仪啊，其身疲弊啊，就你悟已觉本身它就是一个修习，对不对？好，那修习本身就要觉悟，所以悟已觉本身不是光只强调觉悟而已，它是。怎么样在适当的睡眠当中，如法的睡眠，清净的睡眠，这是一个法门。 也就是说这里面有危以其身疲病，那这时候应该怎么样啊？应该要适当休息啊，适当休息是需要的啊。所以有危以其身疲病啊，如果你长休勿以且，第一个你适当如法的睡眠调整，对你的身的疲弊啊就可以免除啊。二，爱为眼卧，睡眠为乐。好，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很喜欢睡，像我以前啊，我就觉得在军中，那时候我在金门当兵，特别喜欢睡，倒不是真的喜欢睡，因为啊在金门当兵我们那是没衣房的，那等于是关在外岛，所以每过一天就少一天，所以我就把时间分两段，早上做完事中午睡个觉，就表示过半天了，然后在晚上要睡的时候就是今天过了又少一天，提早可以回家了。所以每天都因为一睡觉的时候那个时间就忘掉烦恼就以睡眠忘掉烦恼、所以说每次看到床铺就不，其实并不一定要睡觉，是这里实在是太无聊了，赶快睡完回家，赶快睡睡睡，一天一天过，赶快睡完回家啊。这个有时候这是一种啊、那不过他这里讲说，因为有人啊，我讲这句话意思讲，为什么要睡？意思不大一样，但也有相同。第一个，没可爱事，所以我用睡眠当作睡眠。有的人本身是心很沉，没有精进的善法欲，所以他就会看到床铺就喜欢啊。有的人把修行当作一种疲惫的事情，这时候他会有一点想要稍微轻了，稍微休息。但如果修行比较好的话，那这种身想动不动就去睡的这种情况就少多了。所以有的人如果有的人禅修功夫比较好，有时候就一坐就一直下压去，也不会累、如果你常坐的比较不会那么累。好，那因为没有的爱为眼卧，睡眠为乐，这也是懈怠。你有常在修内心清净喜乐心安，这个比较不会。三，随杂染相，但我们知道因为睡眠的时候啊，他容易怎么样？他愚痴相应嘛，因为那时候都没有觉照，没有觉照的时候，睡眠都会增长愚痴。所以如果时间睡眠长，表示他的觉照时间短，那等于是他的昏暗时间太长，所以他的道业很难成串习。对，难得修个一段时间，一睡就睡不着的人了，这时候都毫无节照，等于脱盔卸甲，任何烦恼起来在你睡眠当中你挡也挡不住。对，因为完全都没有觉，没有觉的话烦恼在这里就一直滋润。四，不勤休息，杂染对治。因为你睡嘛，睡不恰当懈怠，所以这个该对治烦恼的对治法变成这时候都没作为了。那非时而觉非时而觉，就是该休息的时候没休息不该休息的时候他在这个时间就不如他的时间不非时而觉。再过来虚气而觉就是妄正念就是没有正念以正念它等于是放逸懈怠虚气而觉就是忘掉正念再过来是七是非死而眠八是虚气而眠，就是说他这个本身你看他的觉悟一切里面就是睡眠跟觉悟的时间，这个在这时候你醒来的时候正念，所以应该来讲说我正念入眠，我起来是正念而起， 啊，我一起来就是正念而起，就是这中间不是起来啊，坐在床铺，想东想西，那睡觉的时候想多妄想，起来的时候又迷迷糊糊，整个都是不是正念守住啊，这个该你看这个非时而觉跟非时而眠，还有虚气而觉虚气而眠，这都是相对的。复次，依六出离，应知建立诸出离地，何等为六？一不随顺，好，二缺出离啊，这个当然，不随顺出离啊，就等于是负面了、啊。其实这里它是不属于出离，但它不随顺啊，不随顺。那缺出离，它没有这出离的因缘。好，如果从外在内在的缺出离，三是加出离。四是不圆满处理，五是下地处理，六是萨迦耶处理啊。那当然这比较究竟是六的这个萨迦耶处理，再过下地处理就是欲界到色界，这是下地处理。那不圆满处理啊，就是说他的善法还不具足，也有部分但不圆满。所以从处理里面这个为标准，能说出几种？第一个就是缺出离或者不随顺出离啊，那当然这个是从另外反面来看的。那缺出离当然这个没有出离的因缘哈。那所以说出离里面我们要看它是就什么而谈啊？我们看可以看出这个法里面以出离谈不出离，以出离依不同的相状说不同出离，所以就开展出六个。是不是？因为我们一旦谈出离，就会有不出离的这个词，出离为词，就有彼的不出离意会出来。好，好，那这个是出离跟不出离相对。再过来，依不同相状的，依不同的层次的不同，出离相就不一样。好，啊，所以说对家来讲，就有出家不出家；对圆满出离来就讲不圆满。好。那还有下地上地，就是对于那下地上地是下地出离跟这个萨迦耶，你就可以讲说，因为它是一个是在世间，一个是出世间，好啊，一个比较圆满，一个不圆满，就从这里这种从出离的相状里面可以开出这六个啊、哦。那我们看到这个不随顺，它这里有个别解释啊，为五种意指：一去不随顺，二。身不随顺，三精进不随顺，四藏不随顺，啊，五爱乐啊爱药不随顺。这个不爱，这个本身出离里面又从这里开展出，什么叫不随顺出离？就是它本质这个东西啊，跟出离法是产生障碍的。好，你看它这里面讲，第一个是从去本身来讲，这个恶趣啊，当然这个也不是定说啦。只是就一般来讲，恶趣来讲，它顺出离就难，它不顺出离。为啥？这个恶趣本身，你第一个要看它的原因，你为什么到恶趣？那恶趣的因缘是什么？那以恶趣所接受到的，它要让你出离，它产生障碍，是？就像我们现在又贫穷，又这个缺，又那个缺。贫苦多病，这时候你怎么处理啊？好，光苦苦恼恼，那有的人也可以，我刚才讲说不定就贫苦多病，但也可以顺处理啊，因为他转另外一个念头了。但如果从现实资深用具这一方面来讲，他就障处理啊，除非你有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啊，我以他为我的逆增上缘。啊，如果我们用低一点层次来讲，我刚三餐都照顾不了，你还叫我去听经闻法，那我靠什么事啊？当然你处在这种环境，你就不顺处理了。好，那你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它就会生出另外一个意义。但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是大约的谈，不随顺有几种，有的人不随顺，啊，不随顺，因为他处在的区不随顺。有人是身不随顺，就是说他生下来啊，生下来这个身本身所结的这个业报啊， 跟出离是背离的。好，它感应的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身体要是有什么大疾病，它也很难修行了。好，甚至它还不能出家，理由是因为这里面有另外的要求，它就会障碍住了。那所以说这个，那对某些人他却可以，那为什么可以？因为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后面还有讲说精进不随顺，因为他懈怠嘛，属于精进这一部分的障碍，他没有精进，所以精进这个部分呢、啊、没有，所以变成不随顺。精进这一面不随顺，不是精进不随顺啊，是属于精进这个范围的法没有随顺处理。那精进这个范围的法就是懈怠的意思嘛，再过来是障不随顺。那障不随顺里面当然可以谈到很多的情况，我们刚才讲说像在菩萨道里面啊，菩提资粮论里面谈说，我如果贫贱啊，我也行不乖。那照理讲，我们行菩萨道的人也要知道说，你会贫贱是因为过去造业，但这是我知道因果，这是我业力所成，但我本身现在处在贫贱的时候啊，我要不要过来？没有。所以我们要讲说，贫贱可以是一个人的修道的障碍，也可以对某些人不障碍。为什么？因为他具有另外一个福德去看待这个贫贱，这个贫贱变成什么？助道缘，变成助道缘啊。只是就一般众生，贫贱可能是障道缘，因为他没有暇满人生嘛，他没有闲暇时间，他有太忙的业力在牵缠障碍啊。无爱要不随顺，就是他的发心意趣啊不随顺，他所染着的东西啊不能随顺处理。这个其实这个道理你不要看说这个其实都可以衍生很多的道理。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行的很多方法，这个方法本身有没有随顺处理？就是这个原理。你要知道处理的原理，当然你修这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就像我们常常举的这个例子，你到第一梯，第一梯到第二梯，你如果执着第一梯就变成障处理，就障处理的，是不是？那可是它是好的哦，问题是对你来讲就障处理。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说，假如我们修善是不是可以处理？可以处理恶趣，但如果我们执着善呢，就会障处理解脱，一样的道理。但你要，因为他这个业世间善依是依世间心所造作染污，当然他就造障碍你处理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他有不随顺。那这个他只讲出五种，但我们如果了解处理的意思的时候，你就比较知道说什么会障处理，因为它是细乎因缘嘛。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出离到欲界嘛，要色界，那我们的欲界当然就是不随顺处理。对，欲界本身就欲界的欲，它本身就不随顺处理的。好，接着我们看缺则。为缺四种缘：一、亲有缘啊；二、亲有缺，亲有缺啊；再过来是这个二听闻缺；三隐没缺啊。若教若证，皆隐没故啊。四握施主握具缺啊。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亲有就是施有嘛。还有听闻啊，隐没缺就是若教若证啊，这个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缺了啊，这个缺就让我们很多因缘就不具足啊，所以说呢，听闻缺的这个就是让我们由这个会产生不圆满啊。我们不是讲说这个里面不随顺里面啊，一个不随顺里面他有讲有哪些，第一个是我们这里 有不随顺里面呢、啊、是讲自圆满啊，现在是这个他不圆满，有这个四个因缘啊。那最近啊，有时候，当然这是一种感触啦，啊，有时候也是觉得自己比较不足的地方啊。我们怎么样让众生在文法上中，文法啊上啊，能更加的有信心，能引导，这个就是若教若证，若教若证，有所证啊，这个当然对众生来讲，它就变成一个助道员。那因为我们就缺少这一份经验，或是众生还不信受啊，或是你本身不具足，所以在引导上就会出现不足的地方啊。那对众生来讲，他会觉得他有所缺，因为他缺少一个亲友啊，那缺少若教若证，皆隐没故啊，听闻不到，那能依循的依止的也不到，所以能依循而不在，所以变成在善法上啊，他从外在善法上来讲就不具足了。好，我们是再来看护持由四种力生善法欲：一由缘力，二由因力，三由智力，四由行力。那这个我们要看啊，这四种力生善法啊，这个都是一个，也都是我们在思维佛法的一个重要的思维角度。好，第一个我们看啊，我们现在这里它没有特别在细谈，但我们大业知道有缘力。缘力就像我们由外在的，由因力，因为宿世所做的，由智力加上自己的现在的抉择，由行力，由实践，所以它让善法能成就。那这个四个来讲，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一个重要，就是让它的生善法怎么能四种力生善法欲啊。那这个由缘，由别人来助缘引生，乃至由别人来示现修行的功德啊，这个就是像刚才那么若教若证啊，乃至亲友啊，这个是缘力让他生善法欲。假如我们现在有人我最近在上课要讲一个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新学，我们这里也有老学啊，等到晚上大家没事的时候，老学就全部就升到空中泡茶，心血因为回不上嘛，所以他在下面要照顾茶头啊，他要换茶叶 上面那些有资格的上去，没资格的做事啊，每天晚上大家都很悠哉又会上去，那些心血一定会很闷，每次都我做。那老学说，那你自己上来啊，就像那个迦瑟跟阿难出去，你不是阿罗汉出去。那这个阿难很伤心的，阿难因为佛就跟他讲，我走后啊，你要好好意思，那个迦瑟会照顾你。那他只有走以后啊，迦瑟就找他麻烦，他就很伤心。佛说你佛走后我要医治你，我不医治你也就罢，你还找我麻烦。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说他有点哀伤，就是说我本来医治你，你怎么现在都在我们大众面前说我什么过什么过什么过什么过。那到最后阿难就离开僧团，因为他们要结集啊，因为他不够资格，那他就出去到各地弘法，也精进修持。那到最后有人就说阿难要不要进来啊，很多因缘啊，到时候阿难自己证。那证了以后，迦瑟才跟他讲啊，你不要见怪啊，我其实是吃惊你的啊，我不是喜欢啊，当然我相信迦瑟也是示现的啊，就像色大圣论所说的，这些见属都是示现的啊。那迦瑟也示现的，但总是在这时候，我们从外在来看，迦瑟用这种方式来刺激什么，刺激阿难精进，所以他也证阿罗汉了啊。当然其实阿难有另外因缘啊，这就是缘力。 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大家很精进修持，修持到修行上有无尽的喜乐，会不会是原理善法欲哦？那我们修的一天，大家修到最后，哦，修的越久越苦恼，不是很勉强，我，哦，修苦行，哦，我之前不是讲吗？我们吃这个药吃得很好，多好，非常好。可是我看你都怎么一直都还有一些病状，他说这是排毒。好，我说哦，吃的好，但又排毒，然后他吃了半年一年都还在排毒。我不晓得他排多久，他到最后死了说，我好好，这药多好啊，排毒多久？排到现在我要死了还在排。那如果只有我就不要排了，反正你也苦我也苦，反正一起死，吃那个药一点作用也没有啊。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修行上没有善法欲哦，外缘没有。我知道说为什么末法是这样。我常，所以这个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最主要是说，你不知道，其实你只要用功，你可能是一个很会弘法，是一个佛法住持世间的大功力、大功德力处。为什么？因为你是别人的原力。你因为你的用功，你就没弘法哦，啊，只是一个修行很喜乐的人，很有感应的人，大家看到你对修行升起善法欲，无说而说，这实在最需要这个了，最需要这个。所以你可以好像没做什么事情，但你看广清老和尚做什么事？其实广清老和尚以实际弘法，他其实很单纯，对不对？要比起哇，这个弘法利生那个其实很单纯，可是问题他为什么留下对人的那种影响那么大？大家对他信受嘛？好，我们早上先到此啊。